我们需要在试探里面得胜，但是得胜都是有代价的，但是这些代价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成长。上一次呢，就两天前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体的。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很多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无论是睡，无论是休息，无论是让身体有健康，这些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不然我们会死掉。但是呢，这些需要，天然的需要，也很容易会变成给我们的试探的来源。神不是不满足我们这些需要，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这些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试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是我们的魂的需要，魂的需要。一般认为呢，魂大概就是关于自我意识，就是我们内在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那魂最大的需要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叫做成就感，另外一个呢叫做人际互动。成就感呢是跟自我实践有关的，就是你觉得哎呀，其实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实现我想要的，就是跟成就感有关的。或者我可以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呢，这就会为我们带来成就感。那人际互动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多人的面前有更多的朋友，而且被更多人认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都很需要的。而这大概是魂最大的两大需要。很特别的事情是呢，我们上次谈到创世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神就让人在身体的需要上得到满足。而事实上呢，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也让人的魂上面得到满足。就是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呢，又让人能够过着一个有成就感的生活，而且是能够与人际互动的生活。怎么说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这个人犯罪以前呢，神就给人工作了。我们现在有时候工作做得很辛苦啊，觉得这个叫苦连天。那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因为人犯罪以后，工作变成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嘛啊。但是呢，人犯罪以前呢，其实神就已经将工作交给人了。而那个工作呢，就是要亚当呢去管理这地，甚至呢要为这个动物取名字。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工作呢，亚当要做的，但是呢，亚当在这个工作里面得到的呢，就是纯粹的成就感啊，而没有任何的那种倦怠感啊。为什么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住的城市有没有动物园啊？我住在台北嘛，那台北有动物园。那假设有一天呢，这个台北市长打电话给我啊，跟我说，希望我去做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园长啊，整个动物园交给我来管。哇，那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啊，那我就接受啦。于是呢，我就去上班了，动物园上班了。那么我坐进园长室里面呢，很威风啊，因为整个园子里面就是我是老大嘛。那坐进园长室里面呢，我就接到了市长的电话。市长说，你上班第一天呢，我要告诉你你的工作任务啊。你的工作任务呢，就是要替每一个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取名字，而且呢，你怎么叫那个动物啊，那个动物从此以后大家看到它就要叫那个名字。那这个，而且呢，动物园里面所有动物现在都没有名字啊，所以呢，你要开始工作了哈，你要开始去为每一个动物取名字。所以我坐在园长室里面吹着冷气，舒舒服服的坐在我的沙发椅上了。可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在现代的场景里面呢，我就需要把我的冷气关掉，然后离开我的办公室，然后开始走到动物园里面呢，一个一个笼子去看呢。那第一个笼子我看到的一只动物呢，大叫了一声啊，然后我就说啊，你从此以后叫狮子好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秘书哈，帮我写了狮子这两个字啊，贴在笼子上。从此以后呢，所有经过的人看到这个动物就管它叫狮子。那下一个笼子呢，我看到里面一个长长嘴巴的嘛，嘴巴大大的，一咬起来很厉害嘛，然后我就说啊，你叫鳄鱼好了。然后这个我旁边的秘书呢，就写鳄鱼两个字就贴在他的笼子上嘛，以后这个笼子里面的动物就管它叫鳄鱼啊。这样的工作有没有成就感？ 其实这样的工作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叫这个动物什么名字，从此以后这个动物就叫什么名字，这个成就感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成就感高到有非常多的生物学家甚至是天文学家呢，一天到晚在寻找从来没有找到的生物啊，然后呢希望用自己的名字来为那个生物命名啊，希望他们找到的是好的生物啦，不要找到 COVID-19 啊，就很头痛啊。但是你知道吗？甚至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明星啊，叫做周杰伦啊，他很红啊。有一颗小行星啊，有一颗被这个天文观测者发现的小行星，那个行星的小行星的名字啊，就叫周杰伦呢。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观测者啊，他是人类第一个观测到那一个小行星的人哦，然后呢，他就说，那我也不想要取别的名字啊，我是周杰伦的粉丝啊，我很喜欢周杰伦，所以我就把这颗星星取名叫周杰伦好了。哇，如果你是周杰伦，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宇宙里面有一个星星，虽然不大，但是呢是我的名字哎。各位，命名啊，能够为人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啊，因为你会感觉到你说有就有，命力就力耶。这是很大的成就感，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场景，我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场景啊，却会发生一个状况嘛，就是我需要汗流满面，我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了，因为我需要出门嘛，然后呢，我需要一个一个笼子去拜访，去看，我要去走路。但是亚当是怎么做的？在伊甸园这个动物园里面，亚当是怎么做的？圣经说，神把动物啊带来到亚当面前来。让亚当为他们取名啊，那这什么意思呢？我再套回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场景啊，就是我坐在我的园长办公室里面啊，然后呢，我开着冷气，翘着我的二郎腿，坐在我的沙发椅上啊，这个上班时间一到啊，门外就有人敲门了，然后呢，就进来一个动物。那这个动物呢，就哇，张牙舞爪的，然后我就说好，从此以后你叫狮子，然后出去吧，下一位啊、嗯，像医院挂号一样，是动物来看我，不是我去看动物哎。所以亚当的在伊甸园的管理模式是神把动物带到他面前哎，你看这样剩下的是不是只剩成就感，而不是而没有那个好像哦很辛劳的感觉。神一开始让人在工作里面是要带给人很大的成就感的，因为神知道人是灵魂体三个所组成的，而魂很需要成就感的。接下来圣经又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所以神也在人际互动这个需求上满足了人了。各位弟兄姐妹，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满足人在魂上面的需要，但是呢，当人犯了罪以后，魂上面的需要也很容易会不小心的变成这个试探的来源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在这个马太福音啊，同样的地方，跟上次同样的地方，在四章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那我来读给各位听，请大家看一下经文了。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什么这个试探是跟魂有关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干嘛这个魔鬼要带耶稣上到圣城的殿顶，然后要他跳下去？这个对耶稣有什么好处？只是要看看上帝会不会救我吗？你知道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就是前一个试探哦，这个是对耶稣有很立刻实质的好处啊，就是因为他肚子饿了，他要吃嘛。那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来，对一个饿肚子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那为什么魔鬼要这样做呢？那 因为我们只看这个经文的表面，我们可能看不出为什么。可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就会慢慢明白为什么。首先啊，圣城当然是指耶路撒冷了，而殿顶呢，我们知道要登耶和华的山才会到圣殿嘛，所以呢，圣殿其实是建在耶路撒冷这个城的高处啊，是山上。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处的圣殿上面的屋顶啊，你就知道简单的说啦，魔鬼把耶稣带到了耶路撒冷的最高点，然后呢对他说，嘿，跳下去吧。那为什么要他跳下去呢？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站在这个帝国大厦或者台北的101屋顶上最高的点上，然后我跳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摔死，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没摔死呢？哇，那就帅啦，就红啦，所有人都知道我啦。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大有好处啊，我要传福音，我要传天国的信息，容易多啦，大概也不会有人把我钉十字架，所有人都帮我当神来看啊，不是吗？所以魔鬼对耶稣说，嘿，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这样做嘛，这样做你要完成你的福音使命容易多了嘛。你知道吗？如果耶稣真的跳下去了，而且他都没有事情，他会得到的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成就感，你看我跳下来没事吧。第二个，所有人都会敬佩他，甚至敬拜他，他得到人际互动的需求。所以简单的说，这个试探呢，完全是在挑战耶稣魂里面的需求。而耶稣对撒旦说的话是，嘿，可是经上圣经上也写着，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呢。各位，如果要传福音要成名，走红很重要，你知道吗？很多现代的牧者就认为走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谁要听你讲话呢？如果走红了，耶稣讲话会更有权威啊。你知道在耶稣被大家认知之前，其实施洗约翰比他还红啊。那结果还要施洗约翰引介耶稣出来说，哦，我替这个人，提鞋，都不配，哇，才让大家注意力慢慢集中到耶稣的身上啊。各位，耶稣的讲话，如果耶稣真的从殿顶跳下来，而且毫发无伤啊，甚至轻轻一个落雁就落在地上，哇，那你可以想象耶稣讲到可能不是5000人来听哦，可能是全耶路撒冷的人都来听哦。成就感、自我实践、人际互动的欲望，这是极大的诱惑啊！各位，你会不会被诱惑呢？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就红了，而且从此以后，哇，你传福音很方便哦，听起来好像还不错。我们都很容易会被诱惑，哎，各位。可是耶稣的回答的重点是，哎，你说的可能没错，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可是我把神当作最重要。所以即使这样做还蛮不错的，听起来nice plan， 但我不试探我的主。各位，你可以做得到啊，你要不要一气成名？这是撒旦给耶稣的试探。而耶稣说，我不违背神，这是耶稣的得胜。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耶稣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立刻有名啊，甚至最终被迫害，这是他的代价。但是他的成长是什么？或者他的得着是什么？最后，圣经写，神将他升为至高。你知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遥遥无绝期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要让你的子孙呢多如天上的星海变沙。可是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90几岁，要100岁了。结果好不容易生下了一个以撒，你知道吗？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没有小孩你就是个逊咖，你就是抬不起头，你就是没面子啊，因为你没有后嘛，不像现代人爱生不生啊。当时生有小孩很重要，而且还跟我说，我可以有这么多的子孙，可是 怎么样挤都挤不出来，好不容易挤出一个以撒来，结果好不容易在众人面前我可以抬起头了，我可以自我实践了，因为 我留后了嘛，我自我实践了，我人际关系当然也会更好啊。你觉得亚伯拉罕想不想留住以撒？当然想啊，而且这还是神特别给他的产业呢。但是神说把他献给我，嘿，试探来了，这么重要的人我怎么可以让他死呢？这是试探。亚伯拉罕的得胜是什么呢？我还是愿意献上以撒。那他付出了代价的，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会失去以撒。第二个，如果他真的失去以撒了，他会立刻变成众人的笑柄，你知道吗？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容易生出一个小孩了，怎么又把他献给神，又不见就死了，还自己亲手把他杀了。你的神给你的应许是不是好笑的、啊？是不是笑话、啊？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代价、欸。可是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成长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从此倍增。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学习与神同行，当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跟神约定好步伐。你知道你要跟我走在一起，我们要约定好步伐嘛，对不对？不然要么你走得快，要么你走得慢。如果各位这个做过军人啊，你就知道这个要齐步走啊。大家要约好步伐，约好走的频率，然后呢，这个班长呢就会喊口令啊，齐步骤，然后一二一二，大家才会有秩序嘛，不然队伍就会乱掉。要同行，要约好步伐的。那要约好步伐，只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我们配合神，要不然就是神配合我们嘛。那我们常常会想，那为什么神不来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哦，神不是不愿意配合你的需要哦。圣经中其实也有很多案例是神造的人所求的给人哦，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求的到底是对我们有益的，还是对我们有损的？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节说啊，哪有儿子求饼父亲给他石头，然后求鱼父亲会给他蛇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天父很爱我们嘛，我们要饼，他不会给我们一个石头让我们吃嘛；我们要鱼，他不会给我们蛇来毒害我们嘛。但是啊，我觉得这节经文我们要再更深的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儿子向父亲要的是毒蛇呢，这个父亲会不会给他？如果儿子向父亲求的是蝎子呢，这个父亲会不会给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跟神约好脚步，然后呢，要么神配合我们 OK 啊，如果神要配合我们，那我们要的脚步是饼还是蝎子啊？是鱼还是蛇啊？如果我们要的是鱼，哪有父亲不给我们的呢？可是如果我们要的是蛇，我觉得我们要问的是，哪有父亲会给你的呢？如果你要的是石头，哪有父亲会给你呢？如果你要的是蛇是蝎，哪有父亲会给你呢？所以你知道有人认为说，嘿，这个我们这位神啊，对我们要求很多呢，神很霸道呢，但是啊、哦，各位，如果那是对你最好的路，神帮助你走在其中，请问这是霸道还是期许你？如果这是霸道，那天下的每一个父母对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霸道啊！因为我们要学习与神同行，我们就需要学习跟他约好步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很想要有孩子，这还是神给他的应许。可是，当他要与神同行，他就要跟神同步啊。各位，我们一样嘛，我们有很多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希望工作更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成就感，我们希望被更多人认可。可是，我们需要与神同行。那么我们要的到底是不是对我们有益的，还是对我们有害的呢？耶稣要传福音被大家认可很重要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时候他真的跳下去了，而且没有事，他不用从加利利海啊，或者是拿撒勒这种小乡镇开始，他可以直接从耶路撒冷开始哦，开大型布道会哦。可是关键在于，各位，成就工作很重要，可是与神同行更重要。而与神同行，就是我们要跟神起步，我们要跟神起步。我听过一个故事，这不是一个好故事啊，可是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就有一个牧师在台北啊，那台北你知道很难停车嘛，这个有一个牧师呢，在被台北的一个教会邀请去讲道，那他提早出门到那个教会附近去找停车位，那他因为他知道那个教会不好找停车位，他就去找停车位，然后呢绕了好几圈呢、啊，绕的他讲到的时间都要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停车位。最后这个牧师呢，就想说没办法了，讲道很重要哦，我不能让神的道这个空掉嘛，对不对？唱空城计这样不行啊。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车停在教会正门口。那教会正门口是不能停车的，是红线的、啊，不能停车的。那他为了不要被罚啊，他就把这个引擎盖拉起来，然后把后车厢拉起来，然后把那个三角警示牌放在后车厢，他就上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果然没有任何这个警察开他罚单了，他就把后车厢关起来，把引擎盖关起来，他就把车开走了。哇，很多人佩服这个牧师的机智哎，因为知道哦，这样子一做呢，其实警察就会认为啊，你的车不是故意要停在这里的啦，你是抛锚啦，没办法，你就算了，不要开这个罚单。可是各位，我们成就了讲道的工作，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与神同行吗？我个人是打个大大的问号，我不敢批评这个牧师啊，但是我是打个大问号。各位，你的面子很重要，我的面子很重要，你的名声很重要，我的名声也很重要，你给别人的感觉很重要，我给别人的感觉我也很在乎，你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很重要，我能够完成什么事情我也很在乎，但是这些重要性有没有高过神呢？有没有高过神给你的应许？有没有高过神给你的吩咐呢？如果高过神，那我告诉你，耶稣就会跳下去啊，因为我的面子很重要，我的成就感很重要啊。但是耶稣却对撒旦说，嘿，经上记得说，不要试探你的神，神才是最重要的。在家里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一定都会有，甚至可能经验比我还丰富啊。在某一个时刻，你突然发现，哎呦，这件事情有点损伤我的面子，哎，这个事情的发展让我的名声受损，哎，你们都误会我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想要完成，想要得到的成就感，可能突然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哎，只因为别人犯了一个错。问题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不会影响到你吃饭，这不会影响到你睡觉，可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魂里面的需要，我们魂里面会很想要有面子，很想要好名声，很想要被别人认可，很想要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能够有很多的成就感。过去当这些有可能失去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直觉都是赶快抓嘛，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嘛，希望能够挽回我的面子，挽回我的名声嘛。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邀请你们在下个礼拜，今天是礼拜四，到下一次，我在你们中间分享这个试探得胜代价与成长的第三讲的时候呢，已经到礼拜二了，我们有蛮多天的，在未来这几天里面，好不好？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请你有意识的、刻意的去觉察，有意识的去觉察，当这些感觉，当面子、名声，你给别人的感受，或者你觉得别人认可你的程度，或者你要完成的事情，你觉得有可能受损的时候，有可能受损的时候，而你想要去用你的方法去挽回那些失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向神祷告说，主， 我很怕失去面子。It's okay， 你可以跟神唱说，主，我很怕失去名声，主，我很怕失去我过去工作所累积的成果，主，我很怕别人看不起我，但我要依靠你，以你为我的父主。我再说一次这个祷告的内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写下来。主，我很怕失去什么，主，我的成就感，或者我的人际关系，主，我很怕失去，但我要依靠你，以你为我的父主。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说不定家里面闹别扭了，突然也不知道另外一半怎么了，就惹你生气了。哎呀，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嘛，可是这件事情不争赢啊，这有损我做男人的威严，或者有损我做太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家里面的影响力，面子问题。当你意识到这种感觉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就对神祷告，说，主，我很怕失去，我很怕我的另外一半看不起我，我很怕，但我要依靠你，以你为我的父主。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与我们同行，我们的肉体真是软弱，我们的魂也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我们希望自己感觉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成就感，让我们的面子，让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来自于你，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主，是的，在耶稣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机会，让他更有面子，让他自我感觉更好。主，但是他却选择完全的降服于你，而不听从撒旦的试探。主，因此求你让我们也学习。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争面子，很多时候我们会争那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会争取我们要的成就，很多时候我们会争取我们要的被认可。主，是的，你将我们需要的也给我们，主，我们因为有你，我们有面子，因为我们被认可，主，是我们被你认可。主，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向往想要的去争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先回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主啊，我们真的很想要那些，真的很想要，主，没有那些我觉得我会难受，主，但是我要以你为优先，我要依靠你，以你为我的父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未来的几天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操练这个祷告。谢谢主耶稣，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